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人切勿证实自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0日。证实自我有几个最突出的表现。一个表现是认为自己悟得对，做得好。正因为总感觉自己比别人强，因而看不起别的同修。第二个表现是整体配合做事情时，往往好突出自己。事情成功后，只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常忽略师父的加持和同修整体的配合。第三个表现是自己做错了不让人说，同修指出来也辩解维护自己。第四个表现是不善于认同别的同修的优点，爱挑别人的毛病。很多大陆协调人多是从邪恶疯狂迫害的恶劣环境下闯过来的，为此在一定范围的同修中获得了一定的信任度。有的对证实大法的工作或帮助同修很有热心，或在某方面有所专长，因而被同修认可为协调人。但同修的这种认可也会助长协调同修证实自我的心。协调人证实自我又容易招来同修的依赖和崇拜，同修的崇拜和依赖又使协调人证实自我的心不断被加强和膨胀。如果协调人不注重学法实修，时间久了，协调同修与普通同修都将这种依赖和被依赖视为正常状态的时候，就会使很多同修走不出自己的路，而协调人常会以自己的观念来安排左右同修。过去笔者证实自我的心也很强，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去，但有件事让我清醒了许多。一次，当地协调人在一起交流时，针对一件事，大家都畅所欲言地谈着各自在法理上的认识，有一位同修一言未发，直到最后他才发声。第一句就说，我和你们悟的都不一样。听到这句话很触动我的妒忌心，当时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想，那就听听你的高见吧。可听完他的交流，感觉原来是从另一角度谈了对这件事的认识，是对大家交流内容的补充。我想，你怎么非说自己和别人悟的都不一样？如果换成我再补充一点，这样来表达多好啊，大家听着也舒服些。要是我，绝对不会这样说话的。可当我学法向内找时，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理点醒了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各个地区经常发生争论，有时争论不下呢？为什么在正式法中意见老是统一不起来呢？这在中国大陆最近一个时期就比较突出。其实是什么问题啊？很简单，就是你是在正式法还是你在证实自己。如果你在正式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由此我悟到，那位协调同修能坦荡地说出自己和别人悟的都不一样，因为他比较单纯，表述的直接一些，而我相对比较圆滑。遇到类似情况时，我虽然不会这样直言，但内心也想让大家认可自己说得更全面或更符合法，甚至对别人谈的认识和体会 总想挑出不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原来这就是在证实自己啊。一次，有外地同修来我家想要交流，于是我又找来当地的几位同修，这样交流了一小天。本来前一天就没学好法，今天又没学法，当晚发正念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一外地同修看到后说，以前你发正念的状态挺好啊，我为此没少与我们当地同修提起你，看你今天单手立掌的时候都倒掌了，是没休息好吧？我顺着同修的话回道，嗯，是没休息好。其实我停留在这一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每发正念期间后都会听到妻子同修说倒掌了。后来一次在我们当地协调人交流的时候，我说记得无论是周边市县还是当地，原来我们都是有协调分工的，现在怎么又乱套了？现在各地同修有事都往我家跑，弄得我法学不上，正念也发不好。话一出口，一协调同修带着情绪接道，我已看到本地信箱的消息了，一看就知道是你发的，你怎么不找找自己呢？为什么大家都往你家跑？听了同修的这番话，我表现还算平和，内心却很不平衡，就说我是应该向内找，但大家如果都能把自家敞开，承担起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也许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吧。话刚出口，自己都觉得很不纯净。当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让我清醒吗？总觉得自己法理清晰，能将问题交流明白，一些技术也都能弄明白，是证实自我的心招来同修的依赖。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都觉察不到了。同修是带着执着来找我，我也带着执着去应对，从中满足了同修和我本人的各自的执着。原本由其他同修承担的同修该走的路都让我给挡住了，从那以后再有同修来找我，我首先要分清是否该由我做，如不该我做的，我就告诉同修去找负责分担的同修，不再如从前那样事无巨细，有求必应。有同修曾与我交流过，作为协调人，无论怎么忙，要是忙的把协调范围内的同修都忙起来做自己该做的去了，可能是忙对了；要是忙的把其他同修都闲起来了，可能就忙错了。一天，一老年同修来找我，要往电子书里存文件，要是以往，我拿过来就给做了。特别是面对年岁大的同修时，我不忍心让他们上下楼空跑。而这次我问同修，你们那片不是有负责装电子书的吗？他说是有啊。当问他为啥不去那里而舍近求远来找我的原因时，他说找那个同修太慢，还得协调人给他，没有一周拿不回来，到你这解决的快啊。于是我与他交流了最近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证实自我的心，并告诉他我不能再去障碍别人走出自己的路。他听后忙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明白了，该谁做的事就谁来做，该谁修的心谁就去修，我这颗急心也真应该放下了，得为别人着想，你放心，我不会有想法的。老同修的一番话让自己那颗怕他不理解的顾虑心荡然无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证实自我的心还会影响到同修的整体配合。周边有一县城，前几年一当地协调人 C 被绑架了，同修对由谁来当协调人分歧很大，于是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了一位新协调人 D。 由于推选的形式和心态都很常人化，并且有些同修觉得新任协调人 D 只会做事没有协调能力， 协调人之间为此间隔很大。当地有同修说，希望我们去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听他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地把协调人看得很重，而且要求很高，我就与他们交流。我们别把协调人当作完美的人，都是修炼中的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地也是一样，他有不足，其他同修主动来圆融补充一下，不就完善了吗？而且我知道当地有一位一同修，曾听过他交流乡内找的一些体会很好，而且过去也曾参与协调，能不能让一同修也参与进来？他们说这位一同修参与了几次，后来就不参与了，他们之间好像也有间隔。一天这位一同修来了，当交流到希望他继续配合协调时，他说开始我也参与了，后来发现我和新选出的协调人 D 弄不到一块儿去，没法再参与协调了。我问他究竟差在哪里呢？他列举了下述实例。有一天我们协调人在一起交流，一同修说，我看真相资料不能再做了，让人家撕碎了，扔得满楼道都是，这不是让众生造业吗？ D 同修说，没事，他撕了真相资料就是不想得救，我们就再做。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在法上，我就说我可不是这么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内找，我们做出的资料是否不符合众生的口味，或者同修做资料发资料时的心态不纯净。说到这里，我一抬头看见地瞥了一眼就把脸扭过去了。过后他和另一位参与交流的同修说，你看见了吧，我说啥都不对，就他悟得高。我一想，那我还是消停点吧，这个协调环境中没有我可能会更好。我接着一同修的话说道，你说的我也很赞同，修炼人遇事确实应该向内找，众生把真相资料扔掉了，其中一定有我们需要修炼提高的因素，但仔细想想，地同修说的也有符合法的一面。假如撕资料的人真是受邪恶毒害很深，或者是不能被救度的人，那我们也不应该被这种撕毁资料的现象带动，该做的还要继续做好，这是不是也有道理呢？如果我们不是首先去否定别人，而是从圆融补充的角度说，地同修说的有道理，不能被救度的人一定是有的，他被邪恶操控干坏事，我们不能因为他把资料撕了我们就不做了，而且还要继续做好。同时我也补充一点，再将你前边向内找的那段交流补充上，我想地就不会认为你和他是对着干了。接着又和他交流了我们当地曾经的一些实例，在场同修都交流了整体配合时各自如何放下自我的一些体会。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大家在需要配合做事时，就应该把大法放在第一位，用平和的心态将各自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展现出来，互相提醒圆融补充，而不是过分强调和固守个人的认识。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做好，这才是真正的在证实法。从笔者所接触的大陆各地协调同修来看，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大家确实付出很多，特别是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所有资源迫害抹黑大法的邪恶形势下，在被邪恶操控的邪党共检法人员将大法弟子的协调人当成头作为重点迫害对象的情况下，协调同修顶着巨大压力，冲破重重阻力，为了更好的证实法，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帮助承担协调范围内的同修走出来，成立学法小组，筹建资料点，将真相遍地开花，以及在反迫害营救同修中修己救人等等，从巨观巨难中走过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动人的故事，每个人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师父知道，众神在看，所协调范围的同修更是深有感触。当然能做好这一切也都是师尊慈悲呵护不断点悟的结果。可是由于我们和普通同修一样，都是修炼中的人，难免会有法理上悟不深，事情做不好的时候， 甚至会犯错误。为此，当遇到同修指出不足时，无论对错有无，在心一动的那一刻及时抓住向内找，就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偏得，一定要珍惜。负责人也好，协调人也好，作为个人修炼与普通学员没有区别，更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兑现自己的誓约。但是在整体中，如果将协调范围内的同修整体比作一条珍珠项链，协调人就是把珠粒串在一起的那根线，作为协调人这根线应该努力地把所有的珍珠都串起来成为项链，让其中的每一颗珍珠都发挥作用。作为线，虽从不显露自己，可是却与整体中每一颗珍珠心心相连。现实中，通过建立学法小组，让同修都有一个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发挥同修的所学所长，为其正实法救人提供方便。与同修在一起交流时，不是夸夸其谈，而能让每个同修畅所欲言。当遇到矛盾时，怨不怨他都能向内找自己，甚至看起来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也能把自己放在其中去悟，去实修。当同修在修炼中遇到观难，没做好或被迫害时，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同修，宽容同修，协调大家共同配合，给磨难中的同修以正念，使难中同修尽快摆脱干扰。当同修懈怠时，能抽出时间或联系其他同修，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共同精进，不发号施令，在需要配合的环境中能放手让同修在法中走自己的路，自己会默默承担配合的角色，找到各自的差距，不依赖不崇拜，使所协调范围的同修能聚之成形，散之为力。协调同修在整体中遇到问题和考验的机会可能比普通同修要多。当我们遇到指责、埋怨或被冤枉时，无论如何不能知难而退，要想到师父为了我们能在正法修炼中承担带好身边的同修的责任，为了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尽快成熟，做出了巨大付出，更不能轻易说再也不参与协调了。真的希望同修不要说这样的话。笔者遇到几位曾经的协调同修，都有过反复的经历，大家的感触很相似，就是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一旦轻言放弃，话一出口就像发了怨一样，当再想重新做好继续承担责任时，都遇到了重重阻力。今天能在世间住师正法，成为一名协调人，应该是我们的荣幸，也都是自己曾经发过的誓愿，轮回转生中也在为今生能做好协调人在奠定着基础。但旧宇宙相生相克的理决定了生命的两样性，在积淀协调能力的过程中，负面的因素也会相生相伴，那就得在兑现誓约承担使命的同时修去不足。个人理解，这就是协调的同修要走的路。对于协调人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就是要修掉的人心和观念，因为长期处在一个环境中，对形成的不正确状态习以为常了，若不能在法中实修，很难意识到，即使有时意识到不对劲儿，也很难跳出来。因此，有的被旧势力钻空子，给整体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而协调同修本人有的以病业形式被迫害，甚至失去了肉身，有的出现严重的车祸，也有的被绑架迫害，并被非法判重刑。正法修炼中，如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协调人的修炼状态对局部地区整体的影响确实很大，有的直接牵涉到一个地区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实效。本文列举事实难免涉及到一些地区和同修，笔者不希望伤害同修，如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只希望我们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敢于面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尽快在法中归正，把协调工作做好，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也给后人留下可以参照的一条最正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遇险情，心不动师尊保护，作者山东青岛大法弟子韩梅。今年8月10日的晚上，我们小组像往常一样开车前往我市偏远地区，发放真相资料，讲真相，救度那一方众生。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村落，全村弯弯曲曲，只有一条水泥道。村里的好多人，三个一堆，五个一簇，在这条水泥路上乘凉。我和 A 同修配合，从村头由里向外，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其他同修挨家挨户发放资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村民受谎言毒害较深，接受真相较少。我和 A 同修耐心地向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并送他们小册子，让他们详细看看，并告诉他们那是他们得救的希望。有部分村民从开始的反对到接受，最后做了三退。当我们走到一家饭店门口，老板娘出来送客，我立即递上一本真相期刊。她问这是什么，我告诉她这是法轮功真相。她一听马上摆手说法轮功的我不要。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因为练法轮功从楼上跳下来跌死了。同修马上接上话说法轮功不杀生，我们师父讲过自杀都是有罪的，你亲戚肯定不是练法轮功的。他一听好像明白过来了，马上同意三退，还非要我们给他丈夫做三退。我为这个生命的觉醒感到高兴。再往前走，遇到了几个正在下棋的小伙子，我先打了声招呼，你们在下棋呀，阿姨送给你们本好书看看好吗，这可是救命的好书啊。说着我把几本不同内容的明慧期刊送到他们手中。有个穿黑 T 恤上衣的男孩看了看书，立马板着脸说就凭这本书我能不能把你送派出所去。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你不能做坏事。这时他手伸向口袋去掏手机，嘴里说着我能不能现在就报警。我坚定地说不能，这样对你不好，阿姨是真心为你好的。只见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要过同伴手中的资料一块递给我，嘴里嚷着赶紧走赶紧走。我看着这个被毒害的生命特别难过，我只好离开，希望他以后能有机缘再闻听真相。在黑衣男孩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我给他的资料，瞅了瞅我，我诚心地对他说孩子你拿着好好看看吧，对你会有好处的，因为佛度有缘人。他点了点头。我们讲着真相不觉到了村头，这时我看见有两个小伙子也走到村头在那里转悠，我感觉他们不太地道，就给同修打电话准备离开。这时同修 A 提醒我讲真相，是啊，我不是来救人的吗，遇到问题不能绕开一走了之，我得给他俩讲真相救他们。于是我走上前亲切地说小伙子你们今年多大了，那个穿黑衣的说18岁了。我说哦，比我儿子小几岁，我儿子在高中上学的时候把他的好朋友都讲明真相三退了，我儿子说让他的好朋友都能躲过灾难，有个美好的未来，阿姨今天也是为你们平安来的，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真相。你们课本上的自焚是江氏集团栽赃陷害，你们能知道法轮大法好就能躲过灾难。阿姨这里有一本好书，你把毒誓发给了谁，你们一定回去好好看看，这书都是阿姨省吃俭用自费制作的，你们一定要珍惜啊。那个黑衣小伙子接过书看了看，又递给了他的同伴。这时车已经来了，我对他们摆了摆手说阿姨要走了，你们一定好好看看书，好得救啊。 他俩也跟我摆了摆手说，阿姨再见。我真心希望他们以后能明真相，做三退，得到救度。由于我们还剩有资料，感觉到这里来趟不容易，于是我们商量到临近的下一个村庄发放。这时已将近午夜十点，所以街上没有几个人，但是这个村子家家户户门外灯火通明。我和 A 同修先下车，从后边向前发，其他同修从前向后发，但由于村子不大，前边又有人打扑克，所以同修都在大道上呼啦一下都同时下来了，结果被村里治安从监控看到了，他们警觉起来，两个治安骑着摩托车直奔 A 同修去了，并大声呵斥，站住，干什么的？同修 A 停住了，心里默默发正念，嘴里说，发福音的。其中一个嘟囔说，什么福音？这时同修心有点不稳，感受到那两个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于是他转身走开了。我站在路中间，看见一个老者和一个光膀子的男人朝我走来，我知道我不能逃避，我只有面对，解体邪恶。于是我笑着走向前，大叔，还没休息啊？老者严厉的警觉地看着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顺手拿出两本真相资料给他俩递了过去，一边说，发大法真相资料的，叫你们明白真相好得救的。这时那两个治安把摩托车停在路中间，看见我发资料，一边大吼着，发什么东西，是不是法轮功的？一边跑着向我扑过来。我立即感受到了邪恶的压力，我把心一放，使尽全力的大喊，是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喊完后，我切实地感觉到我的喊声冲破黑夜，我自己都被震动了，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当我喊完后，这两个人也到了跟前，奇迹出现了，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两个人突然全变了，因为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被解体了，都乖乖地听我讲起了真相。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到邻村发完资料，发现还有剩余，就决定到你们村来救你们父老乡亲。那个老者也缓和了态度说，深更半夜，我们以为进了坏人，现在世道又不太平。我赶忙说，大叔，你放心，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按真善忍做好人，一不偷二不抢，我们捡到别人的钱都得想方设法还给人家，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其中一个治安说，什么是修炼？另一个街上说，连这个都不懂，就像基督教一样教人做好事。其中那个光膀子的男人说，听说练法轮功不让吃药。我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不是不让人吃药，而是不用吃药。我是因病修炼法轮功，到现在已经20年没有吃过一粒药，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就简略地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及当前县政权对法轮功的态度和参与迫害者的下场。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微笑，心态平稳祥和。那个老者叮嘱说，我们这儿靠景区近，经常有巡逻的，今晚要让他们碰上，你们可就糟了。我双手合十，对老者笑着说，大叔，我用佛家的礼节谢谢您，希望你们都能明真相，得神护。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有一个治安拿着手机对我拍照，我没有动心，我相信在这个正的场中他也不会干坏事。最后他们看到自己手里的资料与别人不一样，都争着多要，我每人发给他们两本，并真诚地说，你们传着看吧，这资料是我们省吃俭用的钱做出来的，相当珍贵的，你们一定要珍惜呀，我这些留着还要救别人呢。用手机照相的那个治安对大伙说，都拿着自己回家去看吧，今晚的事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快走吧， 你们的人在那等着你呢。我真为他们能选择善行感到高兴。我和他们挥手告别，唱着大法弟子的歌向村外走去，心中充满喜悦和对师父的感恩。在这过程中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司机同修和 A 同修正在车上帮我发正念，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听到我唱着大法弟子的歌回来了，又听我说邪恶解体了，这才放下心来。这时其他同修接到电话也都陆续回来了，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平安回家了。回想整个过程，我感到自己真正的修去了一直存在的怕心。如果我当时因怕心正念不足而选择逃避的话，那么迫害可能就会发生。正如师父讲的，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把师父的这段法背诵下来，以此来指导自己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做得更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越嫉恶如仇，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定心。那天大姨谈到她的家人反对自己讲真相，我和她有同感，自己这些年被绑架关押，家人也受了连累，都有怨气，一提此事他们先来气上火，根本听不进去真相，我也很生气，弄得两头不愉快，所以一谈给家人讲真相就头疼。修炼人要先向内找，我知道肯定是自己有问题，可是一遇到具体事的时候往往忘了，觉得自己有理，觉得他们不明真相，被邪恶蒙蔽，胡搅蛮缠，胡说八道。其实家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师父说，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一切源于自己的心态，看到对方生气不能容忍自己，应该知道反过来看自己，是自己的执着心所致，不能容忍善待他人，自己总是觉得对方不对，就会动气，越动气越讲不通，越讲不通越动气，恶性循环。我感觉这是长期在魔窟坚定不屈而闯出来的大法弟子普遍存在的问题，总是过不去这一关。为什么在魔窟中生死大关都能闯过，却过不了这一关呢？在魔窟中，有时周围大部分学员转化邪物了，就剩自己了，他们群起围攻，在这种环境中很容易产生争斗心、仇恨心。在常人中，正义感很强的人往往是嫉恶如仇，对白眼狼、犹大们更是怒火满腔。这种带有争斗心的骨子里正义常人的观念，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邪恶、维护大法的作用。可是时间一长，几年下来，我这种执着心和观念就变得很顽固，形成自然，意识不到了。从魔窟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来，更意识不到自己的缺点，有意无意地用正法修炼 不同于个人修炼，为争斗心找借口，一说就炸，一冲动就被魔钻了空子。面对无理的伤害，对大法的公然污蔑，就想战胜他们，没想到救度他们。这种战胜就包含了争斗气恨的成分，而救度则是慈悲与宽容。这就需要修炼人增加容量，不能像常人一样。嫉恶如仇对常人来说可能是好事，是行侠仗义的正义表现，而我们是修炼的人，要有更高的要求，超越嫉恶如仇，无怨无恨，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否则即使自己说的对，而对方是错的，心性提高不上来，还是会遇到重重磨难过不去。比如我那次与不明真相的人争吵，反而被诬告遭绑架，是自己的执着心所致。师父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见曼哈顿讲法。所以修炼人首先是向内找，即使别人错，自己也得向内找。没有自己心性上的漏，就不会有磨难，不能老看别人不对，这就要求自己有容量。就像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的，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胸怀宽广像海纳百川，平时就要注意养成习惯，一举一动事事对照，逐渐扩大容量。我经过一段实践，效果还可以，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我们共同精进，以完成史前大愿。个人所悟不妥之处，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年到了，请关心狱中同修的家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9日。在这新年到来之际，我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建议抽时间探望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同修在冤狱蒙难，是为了捍卫宇宙大法、助师正法、助师救人而坐牢，其家人在撑起这个家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人遭受牢狱之灾而难过，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责任去看看他们，关心关心他们，在精神上给他们一些安慰，帮他们解脱一些困扰，为他们在新年里增添一些快乐。我们外边同修在宽松的环境中，应该为身处恶劣环境的狱中同修分担一些。关心同修的家属，其实是在关心狱中同修，也是在助师正法、助师救人，更是在修好我们自己的同时，建立觉者的威德。我体悟，这是师尊所要的，对谁都得好，这是师尊要求我们做的，这也是在法中修出来的慈悲。我熟悉的一位协调人同修 A，99年720以后，这18年中，他平稳地一路走到今天，他一直用善心鼓舞着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他走遍了自己认识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嘱咐他们要去监狱看家人，必要时要和监狱要人，这样就能减轻家人所承受的迫害。我被非法关押时，他经常来找我丈夫，让他和孩子要去劳教所看我，不能不看不管。练法轮功没有错，修真善忍是好人，不应该被关押。我家正在建房子，他非常关心，问丈夫是否有困难。我释放回来后，丈夫多次和我说了这些事情。2010年，我们镇里有一位单身同修 B 被非法劳教，没有人探监，一分钱没有，如何在狱中生活？我拿出100元给协调同修，让他想办法转给同修 B， 他又筹集500元， 给狱中同修 B 和另一位同修每人捎去300元。同修 B 的弟弟弟媳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夫妻俩主动去劳教所给同修 B 送钱送衣服。一件难忘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2002年，我和村里同修 C 均遭邪恶迫害，开始流离失所，后来被非法关押。5、6年时间，我们两家是妻离子散，我俩在被迫害中承受着痛苦，家人是在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中煎熬。我俩的孩子是13、14岁，他俩被中共邪党夺去了母爱。村里同修义非常同情我们的家人，他经常来我们两家探望，帮助干农活等，给了许多温暖。每年新年，他都购买一挂鞭炮送给我们的孩子。其实同修义那时家里是债台高筑，他和丈夫都是农民，收入微薄，两个孩子都读大学，可想而知他家的生活是多么的清苦。但他没有忘记苦难中的同修和他们的家属，更没有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同修义的善良赢得了两个孩子的好感，孩子每每见到他就叫大妈，叫得和亲妈一样亲。两个孩子都能从正念认识大法。我孩子未成年就外出打工赚钱，他亲自去劳教所看我，送给我300元钱。当时我哭了，我怎么能忍心花一个孩子的血汗钱呢？我不要，他非得留给我不可。我没有花，出狱后我又还给了孩子。同修 C 的孩子也非常支持妈妈修炼，他还帮助妈妈救人，经常协同妈妈出去挂大法条幅。他借在外打工之机，多次给工友们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救人。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我弟同修大家形成整体，拧成一股绳，在同修遇难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同修和家人渡过难关，是在用自己的善举讲真相，救度蒙难的同修家人，使他们认同大法，认同大法修炼人，以致支持大法，支持救人，收到良好的效果。希望所有看到此文的同修多关心还在遭受迫害冤狱里的同修家人，以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来探望难中的同修家人，给他们送去温暖，送去欣慰，送去希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